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讲到受苦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讲大家都懂的老道理，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我们经过一番苦修，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好的结果。那么越能够吃苦耐劳，就越强壮越棒。在世界上很多情形是这样，事实上连我们基督徒的成长里面好像也是这样，就是受苦吃苦耐劳对我们有一些造就性的好处。不能说全错，但是缺少一个正确的基础啊。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请问当将什么样的心智？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心智是什么呢？似乎不是只是说受苦的心智，似乎是应该我们要想到说是基督与基督一同在肉身受苦，甚至要讲的再完全一点，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我们要吃苦耐劳的心智，跟世人有个不一样，就是我们总是在上帝的基督的恩典和权柄之下受苦的。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认识，对任何的任何的事件我们都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是活在神之下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在他的恩惠慈爱权柄下生活的。如果你不常把主的权柄恩典放在前面，不管你是努力读书，不管你是放纵，不管你是走世界上的哪个道路，都是错误的。我们投票，我们选举，我们读书，我们有支持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立场，大家有争执，那么基督徒也参与这些事情，基督徒参与的结果跟别人可能一样，你跟一个不信主的或佛教徒投的人可能是一样，站在立场可能一样，那么他跟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你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可能也不一样，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强求。但是我们非常需要被提醒的就是，我们跟别人投票，投一样的票，或者是做一样的选择，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权威和恩典之下的，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权柄命令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总是什么事先想到主。所以基督在肉身受苦，不是我们把受苦当作心智就好了，而是我们把受基督为我们在肉身受苦，我们跟基督一起在肉身受苦，当作兵器。当作兵器就是这是一个跟魔鬼作战，跟罪恶作战所需要的武器。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并没有讲到与基督一起受苦的心智做武器，但在这里有讲，意思是什么呢？看起来有点奇怪，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像又是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们要避免的一种想法，就是苦修主义，就是禁欲主义，就是我们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要跟罪恶对抗的话，我们要受很多的苦。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沙漠的圣徒啊，他圣安东尼哈，你们查可以查得到，圣安东尼他的传好像有翻成中文。那么在西方有一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教会受到逼迫，那么后来罗马政府对于基督教有越来越多的宽容和宽大，信耶稣不再被逼迫，不但不被逼迫，信耶稣慢慢好处越来越多，慢慢是异教徒越来越被逼迫。那这个信耶稣不被逼迫是一件好事，异教徒被逼迫，被我们基督徒的皇帝逼迫，这个应该不是好事，这并不公平。我们传扬福音，见证主，推广神的国，不是靠我们人间的力量。但这个话说来话长，我们先不去说这些， 就是罗马帝国底下基督教的发展越来越好，基督徒所受的待遇越来越好，包括免税，包括遗产不抽税等等，那么很多人也就因此信了基督教，那么社会上信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梦寐以求的。我们发挥了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总统是基督徒，我们行政院长是基督徒，我们立法是照圣经立法的。各位，这些都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只是我希望各位不要太一头热的就冲进去，要想到圣经是怎么讲的。好 ，anyway， 在那个时候，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基督徒信耶稣，有很多的现实好处的时候，教会的腐败当然就慢慢产生了。那么于是有一些人，我也不觉得完全正确，当然也不完全错误，我总是要说啊，我们看事情多看几面，最重要是以圣经以神的话为本，但是我们要多思想神的话，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想法来曲解了。那么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觉得城市里罗马帝国里太腐化了，我们在这里继续生活的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又是那种受苦主义啊！我们在这里太享受了，就跟你们在这里聚会一样，实在太享受，应该把冷气关起来，大家汗流浃背，才有那种专心听到的这种磨练哈、啊。我是开玩笑的。那么陈哥不应该对你们太好，应该折磨你们，虐待你们成童养媳一样，这样才能把你们的基督精兵培养出来，像海军陆战队那样啊。那有人就觉得，有相当多的人就觉得我们在城市里面养尊处优不好，就到沙漠里面。你今天到埃及到巴勒斯坦，在中东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沙漠是不可想象的，在非常荒凉的地方，非常荒凉的山顶，他们有一些修道院，不知道当时他们用什么样的本事把修道院盖起来的，然后在那里受各样的苦，他们觉得受苦对他们有益，他们觉得要跟魔鬼作战。那么城市里面都没有魔鬼了，都是一些养得胖胖的基督徒，到乡下，到沙漠里去作战。沙漠里很多的鬼可以磨练我们更坚强。沙漠里面有鬼，这个倒也有圣经的根据。耶稣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无水之地应该就是沙漠了。那么至于沙漠是不是有很多的鬼，我不知道啊，就圣经有这一句话，不过他们就那个时候很多的教父就到沙漠里面跟魔鬼征战。那么这个圣安东尼呢，他有一次，这是他传记里这样说的，是不是可靠我不晓得，就魔鬼撒旦来引诱他，或者说有一个魔鬼来引诱他，包括先是用一个飞鸟的方式在他身上，在他头上转了几圈，那么有人说这是分他的心，让他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就变成一个绝色美女在他面前引诱他。那么圣安东尼觉得那个引诱很大，觉得他受不了了，他就要犯罪了。这时候真是千钧一发，他看到旁边有一堆非常尖锐的荆棘丛，他没有穿什么衣服，他就赤身往那个荆棘丛里一跳，然后抓起那些荆棘，然后就在那个荆棘丛里打滚，全身刺的都是血，都是血，流了这么多的血，这么剧痛之下，他的情欲完全没有了。各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想到一些下流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突然牙开始疼了，疼得不得了，痛得你要死，大概就不会想到那些放纵情欲的事。原则就是这样哈，好像这里也说肉身受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有这样的情形，你在肉身受很多苦的时候，罪恶比较不容易进来。有这样的情形，可是不一定。有的时候你在肉身受苦越多，你的情欲、你的罪恶的思想越多。我们还是要回到我开始讲的，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或者是基督徒成长的生活，我们都一定要在上帝绝对的权威和恩典之下。不是我立志多重要，立志是重要的，我们需要立志，立志行善虽然由不得我，但是不是不立志，我们希望我们立志，我们操练，我们对付，我们让这个身体能够听我们的话，不是我们听身体的话，这里面都需要受苦。但是我们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这样做。好，这个是我要先讲的。我们有那种认识基督为我们受苦，认识基督在肉身为我们受苦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福气，然后凭着信心与基督相连，我们就在基督里面蒙恩称义成圣，逐渐的成长。这逐渐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有些经验会让我们快，有的时候会慢一点。所谓快，就是也许我们特别碰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得了癌症然后祷告得了医治，或者是有什么家庭出了变故，迫切的祷告，那么灵性大进，这个是可能的。不过没有这些事情，我们生活一帆风顺，我们也可以在一帆风顺中继续对付自己，信靠上帝。总之，我们对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十字架救恩越多了解是越好。我们完全相信主为我们做了一切，但是我们在相信主为我们做了一切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懒惰的。避免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拼命的吃苦、拼命的服侍、拼命的摆上，然后累得要死；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有信心，上帝都已经成就任何每件事了，所以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必做，静待神来成就救恩吧。这两个都是错误的。我们非常努力工作，我们心中也有极大的平安，我们非常努力的操练，我们却说这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基督的功劳。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大概，下面我把它细一点来分了。受苦，受苦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我大胆的说，受苦或者苦难不是一个好东西。在神创造的世界里面，原来没有痛苦也没有苦难，将来我们所去的新天新地里也没有痛苦也没有苦难。苦难包括死亡，是神对罪恶的刑罚，所以这是一个刑罚，神对罪恶的刑罚。所以我们的本性会怕死怕吃苦，是很合圣经的，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拔牙的时候不怕苦不怕痛，你说多拔几颗，你不正常，你需要看医生。我们怕苦怕死怕痛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包括罪人的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圣徒罪人的圣徒的现象。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想西方恐怕东方都有，不信主的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包括基督教，可能华人的基督教就更有了，就有一种思维，就从我们还没信主就灌输我们，就是我们如果要成长就要多多的受苦，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好的宣教士，你就要往那个最苦的地方去。那么我曾经在湘府讲到过，我把他们责备了一番，因为有一些人表现出这种气质来，就是我们是在台湾没有人去的很苦的乡下服侍。哦，听说台北有个教会是101那里的，高处不胜寒哦，主耶稣都不能去那里啊，要有很高的地位才能去那里，我们是没有资格去那里。各位不要讲这种酸溜溜的话。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也碰到过学生说，老师，华生的学生都没出息，浊水溪以南都不敢过的，就我们要到乡下去才比较高贵比较好。你如果有心牧会，要到纽约去牧会， 这是爱世界。如果你到乡下或者穷苦的地方去牧会，这才是伟大。各位不要有这样的观念。在任何一个地方服侍，我能够储卑贱，也可以储丰富。不要有那种属灵的骄傲，好像我比较属灵。这种危险是什么？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对不起，我希望我自己不会这样子，就是晚节不保。他年轻的时候吃苦耐劳很多，但是那不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之下做的，那是一种奋斗，那一种愤世嫉俗，那是一种说的难听一点，不一定是真的爱乡下的或者那些不认识字的或者那些穷苦的人，而是一种多多少少有那种对在101聚会的人有一种嫉妒。哼，你穿的那么漂亮，吃的那么好，钱赚那么多，你有货了，你知不知道？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要难呢。你以为你美丽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知道圣经说的吗？美丽是虚浮的。你以为你很有学问，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各位，这都是酸不溜鸡的话，不是一个基督徒该讲的。我们要知道，苦难基本上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我再一次说，不是对别人的嫉妒，也不是自卑感，也不是一个孤芳自赏，是上帝的权柄和恩典总是感动我，托住我，让我不管是在宫廷里面见证上帝，在101见证上帝，在富人当中见证上帝，或者是在穷人当中，我都没有什么可夸的，也没有什么悲情，我能够很喜乐。那我看到的有一些传道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很痛苦，后来结果就是要不然就撤退了，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burn out。 你没有足够的跟主的恩典相连，你当然很快就 burn out 了。不要说到什么很落后的地区服侍，就在迦南会服侍都会这样，我们服侍一下就累了，就疲倦了，就痛苦了，然后到晚年的时候，常常要不然我们就退后了，就不传道了，要不然就变一个虚伪的伪君子，口里都是仁义道德，然后一肚子就是想赚钱，想多抓一点权啊。有的时候老传道人会这样，这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痛苦苦难本身不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想要躲避这些东西是正常的。第二个，受苦或苦难是非常好的，这两个是矛盾的，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堕落，这个受上帝咒诅的世界，很奇妙的事情是神使一切都有正面的意义，包括苦难和死亡，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各位，这些经文我就不去多引它了。那么有正面的意义，有的时候我觉得难以表达的也是要从负面来表达。各位，圣经没有多讲天堂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天堂的生活。天堂的生活，黄金街、碧玉城、美丽的花园，天天在唱歌，天天在赏花，天天在吃好吃的东西。各位，如果你真的稍微有一点能够推想的话，这种日子过了几天你就会无聊了。在圣经内外写天堂的，包括但丁的神曲，写天堂的美好的很少。我觉得我们人没有那个能力把天堂写得很好，我们不知道。就是我能想到最好就是黄金街、碧玉城里赞美上帝嘛，然后很舒服的花园的生活嘛，但是再想想看，这种生活好像不能多过。在人间，包括但丁的神曲写的最好的都是地狱，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那种痛苦。那更好的可能是，我自己这几天前一阵感恩节嘛，就在想这些，回想这些事情，包括我们所经历过的，包括基督所经历过的。各位，你自己也回想一下你的一生，到目前为止有一些辛苦的事， 有一些伤害的事，有一些在你身上心灵的、身体的，来自家庭的，来自朋友的，来自敌人的，来自同学老师的伤害，叫人流泪，叫人痛苦很多。那么有的是疾病，先天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自己的孩子有什么疾病，有的时候配偶出了什么问题。那么美好的事就是，当这些伤害不管在世上有没有解决，当我们在这些伤害中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觉得很丰富。各位，就是你的成熟长大和这一生里面值得去想的事情，我觉得我天天在教会里或每周在教会里唱诗吃东西很愉快，不会有很深的印象，一定是在一些挫折中间经历上帝的恩典比较叫我们难忘。也就是每一朵芬芳的见证的花朵都经过一些痛苦的折磨，每一个香甜的果子都经过一些烈日的晒，受苦能够叫我们产生这种好结果。但是再一次，不跟世人讲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样，就是我们是因为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之下我们才能如此。那么受苦不好，受苦很好，这两个都是真实的，都是圣经肯定的。受苦不好，因为这是罪恶的刑罚；受苦很好，因为上帝借着苦甚至死亡给我们非常多认识经历和活出他恩典的地方。那么这个受苦的好或不好，包括我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今生是有报应的。今生有的报应是什么？什么叫报应？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行善，我们做主喜悦的事，我们遵守律法，神就祝福我们。那么报应就是我们行善就有好的报应，我们行恶就有坏的报应。这一点在今生我们可以看得到，包括物质上的报应。这一点我就要引一些经文了，因为我需要有经文来让各位知道今生是有物质上身体上的报应。最有名的是在生命记28章，那我只引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临到你。就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基督徒的问题而已，这是外邦人，这是康德，这是中国人，大家都会问的问题。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圣经有讲，包括生命记，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如果你遵守上帝的话，讲的再简单一点，好人有好报。你遵守上帝的话，你善良，那么福就临到你。如果你看生命记28章后面讲到的福，包括我们说的物质上的福，我们必须肯定圣经上的话。那么相反的，生命记28章15节说，你如果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咒诅必临到你。就是你做坏事不听神的话，你一定会倒霉。你说这是旧约新约？不是。第一个，新约旧约是一致的；第二个，新约讲得很清楚，而且是耶稣讲得很清楚。马可福音10章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这话讲得太长了，讲简单一点，人如果为我行善，人如果走我的道路，有很多的牺牲。30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耶稣讲的，有报应，而且有现世报。不是将来在天上上帝才完全的报应，在地上就有报应。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这里面耶稣讲的话有很多要研究一下的，不过我只是提出，我只说就这经文来讲，经文来讲我们有现世报，包括物质上的报偿，包括照这个经文来讲，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非常成功神学，你为主摆上一栋房屋，没有不在今世得到摆动房屋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如果你为了耶稣，为了福音撇弃母亲，为什么不讲父亲，他讲母亲，我不知道，大概是父亲撇弃不算痛苦吧，撇弃母亲很痛苦。然后遗憾的是耶稣又说并且要受逼迫，就不管要受逼迫什么意思，我们在今生有报应是真的，那么所以我们今生不应该受什么苦，如果我们是 善良的，我们是好基督徒。你们平常问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问，只是在程度不同的问法了。有人碰到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就会问神为什么让我这么倒霉，有人是碰到很多不舒服的事，神为什么让这个事发生，我们都会问这个是上帝公不公平，我们都觉得我们还不错，就算我们不好也比别人还是好一点，怎么我们没有更好，就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这样对我。那么尤其如果我刚刚讲的观念大家如果再重视看一看的话，就更奇怪了。耶稣说如果我们听主的话，以下的福会临到我，没有啊。如果恶人作恶，以下的祸会临到他，没有啊。如果为我摆上，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没有啊。就我们会有这种遗憾。那么义人在今世会得到好处，我们看到的好像不太多。义人会受到逼迫，这个会有的，来世得永生，这没问题，但对我们在今世受苦的人来讲常常不够安慰。相反的呢，恶人今生一定会受苦的，诗篇32篇第10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围绕他。恶人一定会受苦楚的，恶一定有恶报，而且不是将来下地狱，现在那些坏蛋就该死。各位，我不必继续讲下去，各位应该都有一个很基本的反应嘛，不是这样的，恶没有恶报，善没有善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有一点我想各位可能也同意，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同意，多少学者会同意，就是今生好像没有一个完全的报应，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一个人得到的福气跟他的德性或灵性并不成正比，一个人得到的祸患跟他的邪恶也并不成正比。但是我想在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怎么乱，不管是不是基督教的，不管怎么乱，我觉得根据我对圣经的了解，对上帝的了解，再坏的再邪恶的团体社会里面，我觉得一些基本的公平和正义还是有的。譬如说你到了那个诈骗集团中间，这是很坏的一个团体，我觉得在诈骗集团里面你要是骗了你同事的钱还是会被骂的，你怎么可以骗我，就我们还是会，就是任何一个社会世界环境不会堕落到是非完全相反。有些环境里面的确我们看到，不管在历史上在现代，很多时候真是匪夷所思的可怕，最明显就是二次大战犹太人被杀的这个情形，他们没有任何的罪，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被希特勒讨厌，就这样的被杀。但是即使在这里面这么多的邪恶里面，你还是看到一些上帝的公平，包括你在纳粹集中营里面，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彼此之间还是存有一些友爱亲情，有这样的电影吗？ 而你也可以看到在纳粹的身上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令人称赞的地方，譬如说德国的军队在奸淫平民的事上比起俄国甚至比起美军英军听说记录都要好一些。有一个电影你们大家看过，普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里面就有一个纳粹的军官很高贵。其实我觉得在再邪恶的世界，甚至神学家说就算到了地狱也不是全然罪恶的，也就是上帝的良善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想象这个宇宙有任何一个地方或情形之下是绝对邪恶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善恶二元论，一半善一半恶，我们的信仰是善的绝对的得胜。所以我觉得在世上不管怎么不公平，我们需要改进，但是好像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些许的公平在那里。我们多少会想到神让我们受苦，有的时候是我们有这样的反应是对的，就是如果受苦不是一个好东西，受苦是神的处罚，我们碰到苦的时候会反省是应该的。突然牙齿痛了，哎呦，这是我昨天晚上看这个色情电影看太多了，那就或者说我怎么最近老摔跤啊，是不是什么什么原因，就是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我们对于我们生活中不幸的事有一些反省，这个不是坏事。 C.S. Lewis 说神不断的在对我们讲话，在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神跟我们讲话的声音非常小，我们会忽略。当我们碰到灾祸的时候，就是神用大声在吼叫，在提醒我们。这个讲法我觉得也合理。各位，你今天早饭吃得很顺利，你不会反省说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神这样祝福我，我们不太会。早上你吐了泻了，你会反省一下我吃错什么东西了，每天都这样是不是上帝在提醒我，我们会这样想，这不是一件坏事。不过不要太过度，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天天自省的人自省的宗教，我们是常常求神光照我们，而不是天天自省我哪里对了哪里错了。自省不要太过分，因为我们会错误的，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良心来判断不准确，我们要多想到上帝的恩典。所以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受苦，你猜他下面讲什么？有人受苦就应该反省，有人受苦就应该悔改，有人受苦走另外一个极端，有人受苦就应该感谢。你得癌症，哎呦恭喜你，主是大大爱你才会这样管教你。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说就该祷告，这是很好的态度。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当中有享福的也是就该祷告。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心不断的责备我们，这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平安的生活，良心不要责备我们。如果但是我们都会犯罪啊，魔鬼可恶的地方就是不断叫我们犯罪，然后在我们不断犯罪以后又让我们不断的受那个煎熬罪恶的控告。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如果你今天对你已经认罪悔改的事情又念念不忘，哎，我那次把他打伤了，他永远带着一个伤，真是很抱歉啊，怎么如果一直念念不忘，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所以这个你活在上帝的恩典下很重要。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不是我们下流无耻， 而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非常的丰富，我们知道神一定是公平的，我们知道神不仅是将来会有完全公平的赏赐，今天的世界里面也有报应，今天的世界里面神也在那里掌管。很多事我们不懂，但是这些不懂的事情我们也不管是问上帝或者在上帝面前我们愿意承受，我们都感谢主，主一定有他的美意。最起码我们这个罪人生活中不管是什么样的打击临到，我们信靠上帝，我们都从其中得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幸福快乐的事，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也感谢主。好，我讲的三个重点，第一个受苦不好，第二个受苦很好，第三个今生有报应，第四个今生没有报应，都是矛盾的哈。就是神为了使我们的信仰更真实，我们会有受苦，我们会有信靠神爱主生活讨他喜悦却受苦的现象，我们也会有看到有人作恶远离上帝却很发达。我们会看到诗篇七十三篇是很有名的经文，诗篇七十三篇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那么约伯记是专门讨论这个事情的，就是上帝公平不公平。看起来在今生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我们想到我们看到恶人狂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诗篇七十三篇讲的很简短，但讲的非常好，就是他生活里面这是他很痛苦的一件事，然后他显然又表达说我不能这样讲。他先看到恶人享平安，义人是白白受苦，那实在是很糟糕这个现象，主啊你怎么会这个样子的。然后他又说他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不要叫人家跌倒，他总要强调神是很公平的，所以他生活非常痛苦。我们牧师，你们要为牧师也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虚伪，我们讲上帝是美好的，上帝是全然良善的，可是我们生活中必定可能天天或多或少有一些感谢上帝的很多，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疑问疑惑，当那些痛苦增加的时候，我们的疑问疑惑就也增加了。那么他是怎么度过的？诗篇七十三篇这个作者觉得他看到世界可能也包括教会的现象，他非常心怀不平，他又不能讲免得绊倒别人，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只等到我进了你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我又回来刚才说的老话了，这个世界有报应，但是这个世界的报应不够清楚，这个世界有报应，最后会有完全公平的赏罚，那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是因为我们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深深相信这位神绝不会犯错。哦，各位，如果你觉得这个上帝会犯很多错误，你真的不要信下去了，你一定要在信仰上确定上帝的全能和全善。你说我怎么能确定呢？各位，你我每个人都会碰到或多或少这样的问题啊。我最近才跟一个妈妈讲话，这妈妈小孩突然得了重病，20年了，状况是非常不好，她一心一意就希望这个小孩能够好起来。我要跟他讲说上帝是很公平的，让你受到这些，让他受到这些是很公平的，这讲不出来，我们是会有很多的艰难，这我们承认。那么你需要从圣经，从圣经上帝的话，最重要的上帝话讲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确知神是爱我的。各位，否则你从你的遭遇，你的婚姻，你生活中 一切的事情，我们很难说上帝是公平的。我再一次讲，我们在世上要看到上帝的完全的公平、正义、慈爱，我们的证据不多。我们要说上帝不公不义，证据也不多。我觉得无神论、有神论都有它的困难。我们能够信，不是迷信，是圣灵让我们被拣选了，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在这种含糊、模糊、不清的世界中，我们信下去。我为什么讲模糊不清？就是上帝是不是真实的？对我们来讲，如果你被圣灵感动，你一定说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会软弱。你说我现在信心很坚定，我相信也是。通常是你的状况还不错的时候，信心很坚定。一旦牙疼起来，信心常常就不坚定了。如果一疼疼个一辈子，那你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信主了。如果有一根刺在我们身上一直没有拔去，很难继续相信下去。我们要求主不断地帮助我们。我们信有神，我们信这位神美好，因为圣经上这样讲，我们也是这样学习的。但是我们的经验常常有叫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根据。我们现今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保罗讲的镜子是铜镜，就是不大清楚的，不是像水银镜这么清楚的。里面是不是我就是这个样子吗？就是。但是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看不太清楚，我的眼睛大不大看不太清楚，我的脸上要不要多加擦一点粉看不太清楚，有一点知道不大清楚。我们现今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不能说我们是看到一片漆黑，但是也不能说是这么清楚。那我们怎么办？这是我讲的第五点了。如果这个世界上在今生的报应不明显，今生又有报应，我们承认受苦不好，又说圣经又说受苦很好，那么我们的第五个结论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从苦难中学习。我们求主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纯洁，在苦难中能够学得更好。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爱心从福气中更会跟人分享。我们需要有信心从苦难中能学习，我们需要有爱心从幸福中跟人分享，我们需要接受神的话，基督为我们受了一切的苦。我们也需要在圣经里面看到基督受苦是冤枉的，是委屈的，他没有犯罪受那么大的苦。那么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让我们因着耶稣的受苦得到一切的拯救，神也让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中，我们很可能也需要为义受苦，为义受逼迫。所以我还是说，当你受苦的时候，或者你遭遇不幸的时候，或者任何人受苦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就想他是不是犯罪了，但是我们也不要立刻就想他一定没有犯罪。我们不是那么确定，我们可以问上帝。我们通常会问上帝，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大事小事你可以问。那个母亲，她的女儿受苦了20年，她一辈子都在越来越多的苦难当中。我想，她应该早就不问了。那么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抱怨。你说可以抱怨的，可以。神不是暴君，神是暴君的话，他也知道我们还是会默默的抱怨。我们可以抱怨，我们可以问，但是要有信心。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约伯记的约伯一样。我再简单的告诉你约伯的情形，就是他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性的好人，一人受了极大的苦。那么当然最后的结局好像很好，神让他的身体健康起来了，神让他的财富加倍的还给他，神让他又有儿有女，他儿女一度都死光了，后来又有了，他非常幸福的活到死。但是我们如果要再想想看，他非常幸福的活到死，他又有儿女了，他又有非常多的钱财了，名望了，大家都又尊敬他了，可是他死去的十个儿女呢，没有复活，他的仆人受的苦也没有。就约伯记并没有告诉我们完全的答案，约伯记告诉我们，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不清楚，求主帮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爱心。如果上帝的爱更多临到我们，我们就更能够有信心的走下去。我们可以很诚实的问上帝，但是是带着盼望的。如果你看约伯记，你会发现约伯的朋友在为上帝辩护，上帝不会做错。约伯说他这对我就不应该这样，结果上帝是称赞约伯，把为他辩护的人责备了一番。就是我们有苦，不管是自己或别人，我们可以问，但是约伯始终也都有一个态度，就是上帝一定会为这些事情负责，就是我们要有信心。那么在平常生活中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我当然也是自勉了，多认识上帝的慈爱，这个基本上是脑袋的事，多认识上帝的慈爱是脑袋的事，就是一种知识。你明白神是多么的伟大，他的创造何其伟大，他的管理何其伟大，他的拯救尤其何其伟大。就我一再的讲，我们认识上帝，如果只是透过世界来认识上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看的已经不正确，这个世界又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举例子，我们常常会说这是基督教的一种自然神学，我们基督教很强调圣经的权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够强调圣经的权威，我们强调了自然的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会说你看这个世界多么的美丽，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各位，这不是不能讲，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世界多么美好，所以上帝很爱我们。你生活在不幸的时候，牙痛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个世界这么美好，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天空的飞鸟、走兽、地上走兽、白云，对吧？我们会唱这个歌嘛，神是爱嘛，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我总是喜欢批评一下这个歌，因为他们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了。你今天到非洲去，你今天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我想可能超过80%的地方人，你跟他讲说上帝是很爱你的，你看看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各位，你不要忘记我们台湾是生活水准在世界一定是在10%前十分之一的，多数的人没有那么幸福。多数的小孩子你不能跟他讲你多幸福快乐，你看你有一个这么爱你的父母，有这么好的玩具，有这么好的地方。多数的小孩是在难民营中长大的，在非洲很多是这样的，多数的小孩子在鲜血中杀戮中间长大的，你跟他讲天空的飞鸟云他都不知道，他看到都是死亡。他看到飞鸟就是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照片，你们看过吧，就一只秃鹰站在一个小孩后面， 等着吃它。这非洲的事，那个记者拍这个照片，记者后来自杀了。这个世界非常的残酷，我们痛苦可以问，可以求，但是我们的答案一定是在十字架上，不是这个世界。你不透过十字架来了解上帝的慈爱，你就绝对看不到上帝的慈爱，你看到的就是荒谬的事，很费解，难解。不要说我们基督徒，连非基督徒也是看到这个世界，他们觉得活不下去。我们可以问，我们因为上帝有恩典，上帝白白的恩待我们，创造我们，管理我们，施恩于我们，最重要的拯救我们，最重要的借着耶稣，借着他儿子的死拯救我们，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只是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能力，神的公义也都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我们改教运动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多在十字架上明白十字架救恩，明白上帝的慈爱。但是第一个，我们总还是有限，能够明白的有限。第二个，我们要把这个明白，这知识应用在生活中还是很难。那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受苦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但是享福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在享福的日子，平顺的日子，多学习感谢赞美，多有一个感恩的心，不要把幸福的生活当作平常，当作理所当然。那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在被咒诅的世界里面，我们是罪人，我们该死的。我们要在平常的生活中多学习感恩，我们要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多仰望十字架。诗篇119篇67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些我觉得都不难懂，我们当中照我们中国话讲也是这个情形。最棒的人，这种严格说来是没有的，但最棒的人是生而知之，对上帝的道理，对该做的事，生下来就知道。我们不能没有这种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非常懂事。退而求其次，我们不是那么聪明，生而知之，我们是学而知之。我们学了，我们会了。我们学了上帝的道理，我们会了，这很了不起了，这也是少数。多数的人是困而知之，一定要碰到一些打击了才知道，哎呀，我这样做不对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多的人是困而不知，被打了还是不肯悔改。有人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有人见了棺材还不流泪，有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有人到了黄河心还是不死。我们不要耐打，各位，我们不要耐打，我们要早一点对上帝的管教有反应。那么我们相信罗马书8章17节，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不是苦难能够给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在我们有信心当中能够使我们多活出荣耀来。那我们也勉励彼此的勉励，提摩太后书4章5节，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不只是做传道人，做基督徒我们是要忍受苦难的。那么至于最后这个世界我们所经历的会不会慢慢改善，还是会越来越糟糕，我觉得我也需要提醒一下。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这有圣经的根据，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么，都要受逼迫，而且13节， 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好像是越久越恶，这世界好像越来越坏，这有圣经的根据。不过相反的也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在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各位不要有一种悲观的想法，这个世界只是越来越坏，也不要有一种不合圣经的乐观的想法，这世界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我觉得从圣经来看，这个世界的邪恶和上帝的恩惠慈爱都一起进的。那么我们对上帝就需要有越来越大的信心，我们带着盼望能够忍耐，我们带着忍耐能够盼望，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不见的就是上帝，不见的就是上帝的应许。我们知道那个看不见的却是比看见的更有把握，我们就忍耐等候，我们就忍受苦难，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子。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对苦难和福气，对享受和艰难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认定你的美好，认定你的全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能够得到力量，得到盼望，能够实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